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哪样的求婚方式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的确看到有一个叫做如何求婚的网站。我读到的内容显然可以给男士们提供所需要的基本帮助。这个网站首先谈到求婚的三个大忌。首先，不要当着女朋友父母的面向她求婚，这是很明显的事儿。其次，不要把戒指放在她将要吃的食物上。文章接着说，你最不想做的事情莫过于在她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向她求婚。第三条是我认为最有见地的，不要在认识她的第三天向她求婚。这些人是弱智吗？不要答应他们的求婚。我还读到一些错误的求婚范例，这群可怜的家伙。有一位律师请几位警官虚构罪名逮捕他的女朋友，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实施。他们拦下他女朋友的车，向他宣读了个人权利，然后带他去了监狱，并且允许他打一次电话。当然他会给做律师的男朋友打电话。律师来了以后在牢房里告诉他，唯一能够离开的方式就是答应嫁给他。这实在是太浪漫了。我所听说过的最令人惊叹的一次求婚其实是发生在圣经当中。女孩主动求婚的事情仅此一例。他选择了正确的地点和时间，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午夜的。现在就请大家打开路德记，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求婚的始末。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路德记二章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如果你上个星期天来听到了，那么你现在就知道当时路德已经和波阿斯相爱，他们或许多次在田边共进午餐。波阿斯的工人们或许已经察觉到他对他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感兴趣了。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收割的季节结束了，波阿斯和路德现在已经分开，或许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次相见。路德已经回去和婆婆拿俄米同住。然而拿俄米的个性却是那种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先我们来看看拿俄米的决心，请看三章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句话很长，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路德，我需要给你找个丈夫。在当时的社会，母亲和闺女讨论找婆家的计划是比较常见的。拿俄米就像是路德的母亲，她现在要担任媒婆的角色。我可以想到拿俄米让路德坐下说，路德啊，我们需要现实一些，你已经选择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住下来，可是我不可能永远帮着你。很明显 波阿斯对你有意思，过去这几个礼拜他一直都在路上偷偷地把麦穗倒给你，还请你一起吃午饭。每次当你口渴的时候，他都让自己的工人给你水喝。他的想法谁还看不出来呢？随后拿俄米用修辞的疑问句指出一个事实，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按照旧约律法，寡妇可以要求血缘第二近而且有意愿的单身亲属来娶她。根据神的计划，这份婚姻会让路德获得经济方面的保障。更有意思的是，生下来的孩子会算在她第一任丈夫的名下，确保她家有后，田地房产也会留在她家族的名下。这种奇妙的供应让寡妇可以得到照顾。申命记25:5-10就有这方面的一些描述。所以按照律法，实际上是路德采取主动。他的处境和未婚的女子不一样，男人会主动找未婚的女子提亲，但是寡妇却是应该让那个亲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图，这是他该做的。所以拿厄米催促说，路德呀，收割的季节已经结束，你将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甚至在明年之前你都不会再见到博阿斯了，你现在就应该告诉他你想嫁给他。现在路德显然对这些习俗一无所知，他是个摩押人，不是犹太人，他对律法很陌生，所以或许会问拿俄米，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拿俄米这个媒人就会说，我很高兴你这么问，我已经有一个计划了。在第二节，拿俄米说，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他怎么会知道呢？拿俄米当然知道，他考虑这个计划已经有些日子了，此刻根本不是突发奇想，博阿斯今晚就在打谷场上。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我不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为了观察这不寻常的一幕，我们需要来到现场，了解当时的背景。我是在城里长大的，我父亲是在农场长大的，实际上他懂得打捆、种植和脱粒。如果在他结婚之前神没有带领他参与事工，我应该会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农场长大，每天早晨4点就开始挤牛奶。几个月前我问爸爸一个问题，明尼苏达的冬天冷得要命，谷仓里都差不多-20°C，你们怎么在那里挤牛奶呢？他回答说，当你挤牛奶的时候，手就会保持温暖，并且你要尽可能的靠近奶牛。我所能回答的就是，感谢主，幸亏你后来服侍神去了。生活在弗吉尼亚期间，我们一家人每个夏天都会去明尼苏达，除了其他事情，我们还会去明尼苏达的巴特菲尔德参加那里的脱粒器械展。整个镇上的2000多号人会倾巢出动，所有的农夫都会把历代以来的所有设备拖出来展览，甚至会现场操作一些古董脱粒机。参观巴特菲尔德的脱粒器械展是我一生当中最无聊的经历了，但是农夫们可不这样认为，他们喜欢这个节日，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机械改变了他们的整个家庭，要知道很多人世世代代都从事农耕。然而在很多世纪以前，另一个叫做波阿斯的农夫勤奋地劳作着，那是他所热爱的生活。他和工人们在场上脱粒，当时基本都是靠手工。旧约时代的打谷场是建在露天的地方，通常地势比较高，让人们可以享受夜间的微风。 工人们用耙子整理出一大块平坦的区域，清扫干净，在表面稍微撒一点水，用石头把它圈起来，就可以用作打谷场了。工人们用驴、骆驼、牛或者是人力把成捆的庄稼运过来，堆在这个圆形的打谷场上，然后套好两三个牲口，赶着他们在场上转圈，用蹄子踩地上的庄稼，把麦粒和麦壳分离开来。然后剥羊的人会拿着一把锹或者是叉子，把庄稼扬起来，让风把空壳吹走，较重的麦粒就会落到地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会忙活到深夜，那是一段庆祝的日子，非常开心的日子，因为庄稼都被收起来了。路德记一章一节还告诉我们，以色列地曾经有过很大的饥荒。我们从别处知道，那段日子持续了七年。在一章六节，我们读到拿厄米回到伯利恒，因为他听说饥荒已经过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是以色列人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好收成。他们在庆贺神的良善，伯利恒人时来运转。这段辛勤的日子里也充满着欢笑、快乐和大餐。我们从其他经文还了解到，在那段事实秉政的日子里，米甸人一再入侵，偷走以色列人打出来的粮食。这样一来，布阿斯无疑也会在场，防止他的粮食被偷走。对于路德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旦错过，就要等七个月才能再次见到布阿斯。如果他想让布阿斯知道自己的想法，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拿俄米的计划中还有其他几个细节，他在三章三节告诉路德，你要沐浴。这个希伯来动词意味着一整套的流程，路德要进行足底按摩和美甲，梅凯林的工作人员会上门给他进行皮肤护理，当然了，这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接下来拿俄米说，你要抹膏，意思就是你要喷上香水。他们那个时候有香水吗？要知道，在主耶稣降世1500年以前，埃及皇后就派遣商务团队去世界各地为他搜寻最新潮的香水。路德还有自己的镇宅之宝，著名的圣经学者维农麦基，他曾经说，路德最喜欢的香水大概可以被称为摩押的午夜，这是那个香水的一个特别的称呼。拿俄米在第三节继续说，换上最好的衣服，也就是说，路德啊，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尽管外面很黑，但是布阿斯应该会有灯笼，你要准备好向布阿斯求婚。拿俄米对时机的思考也很周到，在第三节后半部分他说，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拿俄米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她告诉路德，你要等他吃完饭之后再采取行动。女士们，你们要先等自己的丈夫吃过晚饭，再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他，比如你把车子撞坏了，孩子考试不及格，或者你想让他把房子刷成别的颜色。这节经文再清楚不过了，女士们，你要等丈夫把晚饭吃完，这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在第四节，拿俄米进一步告诉路德，要等工人们都躺下睡着了，当布阿斯整理帐幕的时候，不要打扰他。第四节后半部分有一个更为怪异的细节， 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有些人认为拿俄米告诉路德求婚的方式是把波阿斯的双脚露出来，他们的结论是这一定是委婉的指代发生了性关系，但是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的。波阿斯是一个敬虔的人，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他曾经称赞路德品格高尚，在获得至亲救赎者的合法权利之前，他绝不会对路德动手动脚。实际上，他要求路德在天亮之前离开，不容许任何人质疑他们的名声。此外，根据犹太教法典米士拿第一部分的注释，如果一个犹太男子要对一个外邦女子尽到至亲救赎者的义务，那么他们两个人绝对不可以在婚前发生性关系，这会保护寡妇免于虐待，不允许那个男人在赎回她之前占便宜，如果他不先赎回她，就失去了这项权利，也不会得到那个女人前任丈夫的财产，他必须先娶她为妻，先恋爱后结婚，然后生孩子。这是一个古老的旋律，不是吗？神设立这个过程是为了保护男人和女人。路德在求婚过程中没有试图要取悦波阿斯的举动，拿俄米告诉他去波阿斯躺卧的地方，掀开他脚上的被。把他脚上的被子掀开会有什么结果呢？他当然会醒，这样一来，路德就可以在半夜把波阿斯叫醒，而且不会吓着他。现在请看第六和第七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有些人认为波阿斯喝醉了，当路德到达的时候，他都开始语无伦次，不能对他做出任何承诺。这种解释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完全忽视了波阿斯的敬虔品格，反而给他抹黑。我们不妨回到经文再来看一看。经文说，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此处希伯来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精神饱满。我们可以说波阿斯的状态很好，当然是这样，庄稼收成很好，饥荒已经过去，大谷场上的麦粒堆积如山，波阿斯非常开心。这样的夜晚难道还不够完美吗？哦，波阿斯啊，你根本不知道好事还在后面呢。通过这段经文，我们不仅看到了拿俄米的决心，第二，我们还看到了路德的请求。请看第八节，到了夜半。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夜间的一半，也就是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我认为惊醒这个词翻译为颤抖可能会更好。半夜时分，布阿斯两脚冰凉，哆嗦着醒了，坐起来抓住被子打算把脚盖好，不料发现脚下躺着一个人。请看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的话可以直接理解为，因为你是我的至亲救赎者。这就相当于路德在向波阿斯求婚。这是一种合乎圣经的提问，你愿意娶我吗？大家能想象一下吗？波阿斯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睡衣，刚才还打着呼噜，这是爱情吗？ 路德晚上来找博阿斯，或许他这样做是出于尊重，不想强求他答应，不想在城门口当着各位长老的面给他施加压力。或许拿俄米和路德已经知道还有一个人排在博阿斯前面，我们在下文会读到。所以路德偷偷来找博阿斯，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思和选择，他的心已有所属。请留意路德是如何小心地表达自己的求婚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象征性的习俗。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节，路德对博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路德不是因为冷而向博阿斯要被子，他所指的是一个犹太习俗，结婚当天新郎会把一件外套披在新娘身上，这件有流苏的外套属于新郎，现在遮盖在新娘身上，象征着新郎有照顾新娘行使权柄的责任。路德实际上是在说，你会用自己的权柄和关怀来遮盖我吗？简单说就是，你打算娶我吗？路德有权这样问，然而他没有勉强他去要尽至亲救赎者的责任，也没有当众去问他，免得他尴尬，而是让他有机会私下里来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这份责任。这就像是约瑟惊讶地发现玛利亚怀孕了，不想让她难堪，就打算偷偷地把她休了，因为他爱玛利亚。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记录了这个信息。路德爱博阿斯，不想让他当众尴尬，于是私下告诉博阿斯，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娶自己。第二个要素是一个重要的词，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路德在向博阿斯求婚的过程中不仅提到了一个象征性的习俗，还用了一个重要的词，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两个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博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在向博阿斯求婚的时候用到翅膀这个词的衍生词，博阿斯，请你张开膀臂来保护我。他实际上是请博阿斯对以前的祷告做出一个回应，他请求博阿斯实践自己曾经代求的事情。在午夜的打鼓场上，路德实际上是在小声地告诉博阿斯，你还记得几个月前你曾经为了我所做的祷告吗？也就是那个祝福吗？你现在愿意照着你所祷告的去做吗？不久以前博阿斯冻得两脚冰凉，现在的问题是，他听到路德说的话之后会不会吓得两脚冰凉呢？第三，我们来看看博阿斯的回应。博阿斯才不会那样胆小怕事呢，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在第十节，博阿斯小声回答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在希伯来语中，这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耶。嘘，你会把人吵醒的，我知道，但是我难以相信你居然愿意嫁给我。当然，我当然愿意娶你，我第一次在田里见到你就爱上你了，我也是。你需要花几年的功夫学习希伯来语才能明白这其中原文的意味。实际上博阿斯立刻为着路德这个了不起的女子而赞美神，并且很痛快地 答应了他的求婚。他求之不得，兴奋而又坚决地说，是的，我愿意娶你。布阿斯的实际回答更长，而且对路德的求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讨论的，你们不要提前阅读下面的经文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的眷佑之下，这两个敬虔的人很快就要走到一起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其实天父，你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用你的眷顾使我们来归向你，使我们能够去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只要我们愿意切切地去寻求你，去顺服你，你的祝福，你的恩惠总是不离我们左右。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被你这样的一位在天上的父所拯救，被你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救赎，并且让我们去经历你那奇妙无比的爱。谢谢天父，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